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7月17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提出和北韩举行军事对话。美国总统川普指美国国内媒体扭曲民主制度。欧盟同英国开始将为维持几个月的脱欧程序举行谈判。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了军舰停靠台湾的有关草案，不过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认为此举困难并且危险。
就像我们对于这个行政部门方面持续这个对台军售，根据台湾关系法也好，这个六项保证也好。
不过台湾外交部的北美司司长薛美瑜对记者说，感谢美国国会透过立法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和善意，台湾方面乐观其成。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文番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韩星期一提议同北韩举行军事对话，目的是缓和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南韩国防部表示，希望星期五在板门店同北韩举行对话，北韩还未有对南韩的提议作出回应。如果双方对话按计划举行，这次将会是南北韩自从2015年12月以来的首次对话。今年3月就职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主张同北韩政府接触。在其他方面，南韩红十字会星期一提议8月1日在板门店同北韩举行会谈，商讨恢复韩战离散家庭团聚事项。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炮轰美国新闻媒体，指责记者有关他的长子去年同一名俄罗斯律师见面的报道扭曲了民主制度。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从一名中间人那里得知俄罗斯律师手上握有他父亲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黑材料之后，显然是希望捉住这个机会。川普在一条推文之中写着，希拉里克林顿可以非法得到辩论的题目，删除33000条电邮，难道他的儿子唐纳德就应该遭受到造假新闻媒体的侮辱吗？该组织又表示，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恰恰是对民主至关重要。白宫为小川普2016年在纽约川普大厦同俄罗斯律师维塞尼茨卡亚和其他几名俄罗斯人的会晤进行辩护。小川普表示，那次会面毫无意义，因为维塞尼茨亚卡并不掌握他所承诺的对希拉里有杀伤性的讯息。川普又表示，他对那次会面并不知情，但是他的私人律师塞富洛星期日就似乎将责任推到其他的地方。欧盟和英国就脱欧问题开始了第一轮实质性的谈判，双方都表示已经到了应该快速进展的阶段。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斯星期一在欧盟委员会贝雷蒙特总部对记者说，他在为期4日的谈判开始之际表示，他们现时取得良好进展是非常重要的。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尔表示，目前他们将会深入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他们需要审视和比较双方各自的立场以取得更好的进展。巴尼尔和戴维斯拒绝进一步的置评，但是欧盟代表表示将会在星期四向媒体通报，在6月份的一次为期1日的会议上面，双方商定了谈判的总体时间表。本周的谈判的重点预计将会是脱欧之后英国公民在欧盟国家以及欧盟公民在英国享有的权利，英国为履行现有承诺所必须支付的费用，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以及欧盟法庭权限等问题。 塔利班占领阿富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部地区。九个月之后，阿富汗安全部队在美国军事顾问和空中力量的支援之下，清除了该地区内的反叛分子。地区军方发言人阿克马扎伊对美国之音说，经过和塔利班的两日的激战，阿富汗国民安全防御部队星期一清晨进入了南部克尔曼德省的纳瓦地区，并且已经实施管控。阿克马扎伊说，美国针对该地区三处塔利班重要的基地的夜间空袭，打死20多名反叛分子，支援阿富汗部队重新夺回该区中心的地带。塔利班并未有对政府宣称的胜利发表评论。首先，民众星期日在华沙等城市集会，反对波兰政府有争议的新法庭改革法以及未来改革最高法院的计划。抗议者将改革法视为对司法独立的威胁。警方说，抗议者大约有4500人，他们高呼捍卫民主，挥舞欧盟和波兰国旗，参加了波兰首都的示威活动。全国其他地方发生了规模较小的集会。上个星期通过的新立法受到欧盟的批评，欧盟又说新的立法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新立法使到议员在任命法官的时候具有特定的作用，反对党和人权团体认为这个法律将会使到法官受到政治影响控制。保守和民粹主义的法律正义党在2015年执政，星期日的示威活动是自从那个时候以来的一系列反政府抗议活动的最新的一次。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日就该国总统马杜罗修改宪法的计划举行并无法律效力的全民公投，有骑住摩托车上面的枪手向投票民众开枪。反对派官员说，一名妇女中枪之后身亡，另外有3人受伤。袭击发生在首都加拉加斯一个低层的社区的教堂外面，反对派指责亲政府的准军事部队制造了枪击的事件。据报道，这次由反对派发起的公投投票率很高，公投询问选民是否支持7月30号选举产生的一个特别制宪委员会。马杜罗表示，修改宪法是唯一能够使到委内瑞拉走出目前严重经济和社会危机的途径。他又说，他们呼吁反对派回归和平，尊重宪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日本首次主办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11个成员国，上个礼拜在东京郊外的箱根结束了为期2日的高级事务全体会议。我们会报道有美国学者评论刘晓波之死对台湾人民发出了一个警号。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方面对于美国国会通过可以给美军军舰停靠台湾的草案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了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有关草案。不过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建认为此举是困难并且危险。台湾外交部表示就乐见其成。台湾的立委和学者就认为落实的情形还要有待观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草案，要求国防部在2018年9月之前评估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明智。此前参议院亦都通过草案，同意美国军舰定期停靠台湾高雄港或者其他适当港口。不过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在商众员受访时则认为，美国海军船舰前往台湾并停泊有困难并且危险。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薛美瑜表示，感谢美国国会透过立法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和善意，亦乐观其成。
就像我们对于这个行政部门方面持续这个对台军售，根据台湾关系法也好，这个六项保证也好，持续对台军售。
薛美瑜说，就好像行政部门方面持续对台军售，根据台湾关系法也好，陆汉保证也好，持续对台军售， 对于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确保区域的安全和平，他们觉得这些都是正面的。施美元还说，台湾驻美代表处的人员经常与美方沟通，双方的沟通管道绝对畅通。至于莫健的相关谈话，他则没有评论。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底首次在任内批准了一项包括反辐射导弹的$12.4 billion的对台军售，对于台湾的制空、制海以及预警能力将有所提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伟哲表示，虽然美国国会一向对台湾友善，有关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释出的讯息，政府仍然应该谨慎因应。
因为莫健释出这样的讯息是既危险又困难，这个部分是外交上的危险，军事上。
王伟哲说，因为莫健释出这样的讯息是既危险又困难，这个部分是外交上的危险，军事上的困难还有其他的意义，是外交辞令上的意义，还是释出了严正的警告，这一点他们必须要注意。王伟哲委员还表示，虽然美国国会授权国防部可以使军舰停靠台湾，不代表国防部就会照办，行政部门的态度亦相当重要。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一新表示，莫健是第一位对此发表意见的美国官员，相当程度反映了行政部门的看法。此外，美国参众两院亦都要共同完成一个法案版本，然后再分别通过，最后送交总统签署。陈一新教授还说，美国总统会依照当时自己的威势以及地位来决定是否签署，即使迫于情势签署，未来是否执行，决定权仍然在白宫手中。与此同时，当美台军舰靠港一旦成真，中方或者不至于对美国做乜嘢，不过必然会迁怒台湾。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论指出，如果美国军舰重返台湾，北京将对台湾接纳美国军舰的军港设施实施军事打击，如果美舰还击，中方将会予以击沉。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官员指出，未来一年可以使美国行政部门思考评估，亦都使台湾有宽裕的因应空间。毕竟这个是涉及美中台三方的国安敏感议题，并非单纯的军事议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上个礼拜四因为肝癌逝世，消息传到华盛顿的时候，就正当台湾陆委会主委林正义针对两岸关系在美国的智囊机构发表演说。林正义随即就发表声明，呼吁中国要正面以及理性去看待刘晓波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发展发出的言论，早日启动民主宪政改革。部分的与会学者认为，刘晓波逝世亦向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思考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13日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重新检视两岸政策的研讨会上，多位学者专家认为，刘晓波之死以及北京当局对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案的处理手法，都令人对中共政权的核心本质提高警惕，他对向台湾人民和台海两岸关系都发出负面的信号。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丽说，李明哲案正是一个案例，显示北京对这类问题所采取的是一个错误并且最终将自取败亡的做法。就在这一天的上午，当他们在这里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刘晓波过世，而李明哲还被关在监牢里面，这个对台湾人民发出什么的信号，他无需多说。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健说，人应该从一个更大的层面来看待刘晓波的离去以及他的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徐思健说，两岸关系的问题涉及中国发展的轨道以及中国与全世界的关联，而两岸关系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功能。如果他们不能够协助中国找到一个正确有用的轨道，不单止是为了中国，亦为全人类，那他们就不会有一个健康的两岸关系，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而这个亦是他们对刘晓波的过世应该看待的局面。啱啱从北京回到美国的丹佛大学中国项目主任赵瑞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刘晓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为了追求理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对刘晓波过世感到震惊。不过赵瑞生说，虽然刘晓波过世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 不幸的是，在中国官方的严厉控制下，人并不知道刘晓波其人其事，亦因此他的死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他说，
大家关心的是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十九。
赵瑞生说，大家关心的是政治人物，关键是十九大权力的再分配，一般老百姓关心的是房地产价格、物价，还有他们的工资、就业这些基本问题。所以对于刘晓波去世，虽然这个对中国的民主化、对中国的自由化、中国政治发展进程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很重要的事，但是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目前这种封闭的状态，这个很多年没过的这种封闭状态，在这个之下，对中国国内的影响确实是非常有限。赵瑞生说，由于中国军事、经济力量都已经今非昔比，中国领导人现在更有信心以实力解决台湾问题，因此他对十九大后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乐观。赵瑞生说，国际社会对中国很多作为，包括在南中国海以及在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冲突都无可奈何，因此中国以为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所欲为，并不会为他带来不利的后果，将来对台湾只会更加施压，因此他认为无论十九大前后中国领导层权力如何重新分配，对台湾的立场都不会有所松动。在刘晓波过世后，台湾自蔡英文总统、陆委会、朝野立委和社会上很多公民团体都表示哀悼，并呼吁中国释放刘晓波遗孀刘霞以及李明哲，尊重人民自由权利，推动政治改革。不过北京当局称，只有中国人民能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有发言权。中央社报道，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上星期五在一个新闻稿中以答记者问形式表示，刘晓波是因触犯法律而被判刑。在他被诊断患有肝癌后，有关部门从人道主义出发，全力为他提供医治。马晓光说，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只有大陆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民进党政府应该反思他们执政给台湾社会带来的乱象和对两岸关系造成的伤害。他说，民进党政府一再肆意攻击大陆，升高两岸对抗，企图将两岸关系拉回紧张动荡的旧路，这种行径是十分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次主办的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十一个成员国，上个礼拜四在东京郊外的箱根结束了为期两日的高级事务全体会议。对这个美国已经表明脱离的架构在日本开会，中国方面依然是显示了他们的警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中国环球时报7月13号星期四在日本主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十一个成员国高级事务全体会议闭幕的当日，刊登上海战略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蔡亮的评论文章，强推 TPP 日本自不量力要出丑，警告日本企图替代美国主导 TPP 例与中国对抗。由日本这一次任命的 TPP 首席谈判官梅本和义主持的 TPP 十一，7月13号星期四在东京郊外的度假胜地箱根结束了为期两日的高级事务全体会议。这一次的会议是在美国今年1月宣布退出谈判，其他的11个签署参与谈判的成员国首次谈判代表继5月在越南开会达成追求尽快生效的协议后，成员国中国内生产总值 GDP 占首席的日本第一次主办 TPP 会议。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是能否说服越南和马来西亚在美国退出 TPP 后尽量靠拢原来已经达成的高层次自由贸易目标，第二是怎样修订原来达成的协定以利于美国将来可能重返 TPP。 美国退出 TPP 后，经济上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日本一度曾对 TPP 几近绝望的首相安倍晋三政权在其他的成员国推动制定新协定的形势下转念致力 TPP 新架构，并谋求在新架构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政治成果。十一个成员国中的越南和马来西亚原来主要为了扩大对美国出口，在两年前美国为主的十二国部长级最终谈判中做出大幅度降低本国关税的让步。美国退出后，越南和马来西亚希望修订本国降低关税目标， 与其他追求高自由化的成员国对立，使到 TPP 十一国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并生效前景朦胧。这一次的会议前，安倍政权启用外务省个性温厚、善于实质谈判的外交官梅本出任谈判代表，希望在今年十一月越南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日本继与欧盟缔结经济伙伴协定，已经达成基本协议的框架，再显示 TPP 生效的明朗前景来力证日本的能力，为安倍锦上添花。梅本在双根会议期间，基于今年五月日本经产大臣世耕宏成与越南达成基本协议的精神，与越南和马来西亚谈判代表分别会谈接冲。其实无论越南、马来西亚还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成员国都期待着美国回归 TPP， 所以双根会议的次日议程主要是讨论怎样将修订新协定限制在最小范围，以利于美国将来回归。7月13号星期四，梅本形容会议已经尽量争取 TPP 新协定的变更降到最低限度。他说他想对具体选择或者是论点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议论，与会十一国一致同意维持高水准的自由贸易规则，以最小程度修订既定协定来争取生效为共同目标，并达成8月底9月初在澳大利亚再次召开高级事务会议的日程。而日本仍旧将争取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达成基本协议作为今后努力的目标。不过日本国内至今亦都存在反对 TPP 的主张，与美国相反，日本农民是反对 TPP 的主流。此外，医药业界、保险业界等对外来同行竞争缺乏自信的行业亦都基本持反对的立场。但是日本经济主流依赖出口，美国退出 TPP 前，日本预测加入 TPP， 日本可获 GDP 增加 3.2 万亿日元，超过280亿美元的经济效果。汽车、家电等工业产品占日本经济比重较大的业界支持 TPP。大部分消费者支持 TPP 令安倍政权下了决心，而且自民党二战后长期依靠的农民选票近年不单止因为农民高龄化，平均年龄超过70岁，力量降低，而且专业农民占少，兼职务农的工人增多，亦都使自民党对农民的怀柔脆弱。更有少数生产优质农产品和高级畜牧产品的农民亦都支持 TPP 来增加他们的出口。北海道某名牌牛肉的畜牧场主说，他非常支持 TPP。 美国退出 TPP 严重打击了日本对美国市场的期盼，以美国市场为主算出的经济效果大幅缩水。安倍今年初在国会说，没有美国 TPP 就没有意义，但是安倍没有料到其他的成员国对没有美国的 TPP 生出新的想法。墨西哥首先提出修订原来迎合美国要求的协定部分，跟着秘鲁提出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加入构筑新架构的建议。越南展示日本汽车近年在其市场销售倍增所凸显的新的出路等等。而不少的日本观察人士认为，最终令安倍政权转念的原因之一，与澳大利亚指出，如果 TPP 没有进展，这样这个空白将会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填补的刺激有关。事实上，从美国可能退出 TPP 起，日本经济界已经开始研究没有美国的 TPP 价值与亡羊补牢的手段等。原来反对 TPP 的在野党、反对日本降低关税或者废除限制的农民、受冲击的业界亦因可能修订 TPP 协定暂时降低了噪音。研究日本农业政策的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主干山下一人支持日本领导 TPP 十一，他指出，没有美国的 TPP 并不绝望，不单止可以考虑邀请一些新成员加入，例如邀请退出欧盟的英国可能正是契机，而且美国未来依然有可能回归 TPP。 当美国尝到在亚太市场孤立的苦果之后，他指出 TPP 十一国修订协定生效后，美国如回归服从十一国既定协定义务大，未尝不是好事。山下对中国疑虑 TPP 是为了与中国主导的 RCEP 对抗话， RECP 是有了 TPP 中国才同意将原来坚持的东盟加中日韩三国 扩大到日本主张的东盟加日中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六国的架构。他说旧 TTP 也好，新 TTP 也好，没有 TPP RCEP 谈判就不会有进展，而且就算 RCEP 能成立，只要有中国和印度参加，就难有好像 TPP 这样高自由的规章，因为国有企业、贸易和环保、贸易与劳动关系等令他们难以实现，亦都不能够接受好像 TPP 在服务业、投资、知识产权、政府调度等方面高层次规章。对中国政府来说，用法律来保障劳动者的劳动三权，团结权、团体交涉权、团体行动权，不是简单的事。不过环球时报刊登的蔡亮论文说，日本将 TPP 视为抗衡中国的有效工具，现阶段中日两国在中日韩自贸协定和 RCEP 谈判中围绕贸易标准和规则等问题争执不下，中国强调应根据各谈判国的具体国情，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实现高自由化率，主张可以先签署协议，日后再分阶段地进行升级版的谈判，但日本执意要不其功于一役，打造一个以 TPP 为范本的综合性高水平的 RCEP。 RCEP 和 TPP 的成员国有很大程度的重叠，日本视 TPP 为澳援，拉拢更多谈判国支持自身主张的意图可谓不言而喻。从中日两种解说自由贸易理念来看， TPP 和 RCEP 的本质是自由贸易价值观分歧，是为了参加自由贸易，所以各国不得不努力克服本国保护壁障，向高度自由贸易规章靠拢，还是先参差不齐的凑合起来，再慢慢从磨合中争取高度贸易自由化。此外，中国指责日本主持 TPP 11，亦都就是安倍三日前在德国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日本愿意与一带一路合作后，中国出现不容日本在国际上自行谋求其他经济活动的表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东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再度指责中国等国家向美国倾销钢材，并且暗示要将关税等贸易壁垒的做法作为在北韩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的筹码。而同时，美国可能在稍后就宣布对外国的钢铁产品征收更多关税，这个情况为即将举行的美中经济对话蒙上阴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7月12号在前往法国巴黎途中，在空军一号上与记者交谈时说，美国已经成为很多国家钢材的倾销地。他说不单止是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美国就好像一个垃圾场，他们在倾销钢铁，破坏我们的钢铁产业，他们几十年都是这样做，他阻止这些，这个会停止。白宫方面原本不希望将川普上星期三在飞机上与记者的交谈对外界公开，但是后来决定披露对话内容。川普说有两种方式，配额和关税，或者他会两种都用。川普暗示虽然美国受到他所称的不公平的贸易伤害，但是美中贸易可以被用作在北韩核问题上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川普说有人问你手里面有什么牌，他说很简单，贸易。他说美国最坏的贸易协议就是美中贸易，但是最大的实力也是来自这些可怕的贸易协议，比如同中国贸易协议，他会清理这些协议，但是在北韩问题上贸易是美国的实力。美中两国7月19号星期三将在华盛顿举行川普上台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将共同主持会议。而同时美国商务部可能在这个星期宣布一项有关进口外国钢铁的调查结果。川普4月20号指令美国商务部根据贸易拓展法案有关国家安全的232条款的规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钢铁进口展开特别调查。 美国1962年贸易拓展法案232条款规定，一旦发现外国进口有损美国的国家安全，总统有权对外国进口实施紧急贸易制裁。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上星期四向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透露，他最快在这个星期就钢铁进口问题向川普总统提交建议。华盛顿日报引述民主党籍参议员谢罗德布朗的话表示，罗斯希望这个星期宣布有关钢铁进口问题的计划，不过这个亦将取决于白宫的意见。布朗参议员来自俄亥俄州，该州是美国钢铁的重要产地。布朗力推对外国钢铁进口施加更多限制，他表示希望出台有力持久的限制措施。他说他要解决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虽然美国钢铁行业欢迎政府出台更多的保护政策，但是钢铁的使用行业认为关税将提高钢铁价格，降低这些使用钢铁的制造业者的国际竞争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说经济第二季度增速好过预期。台北八月份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北京方面以个人报名参赛。星期日晚，美国首都华盛顿超过100名华人聚集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下悼念刘晓波。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国家统计局在7月17日公布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各项指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6.9%， 同第一季度持平，好于经济学家预计的 6.8%。 统计数据显示，推动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的行业包括新建住宅楼、强劲的零售额，尤其是线上零售，其中上半年零售营业额同比增长了 10.4%， 还有对基础设施的持续大规模投资，譬如新兴高速公路和高铁线路等。外贸的强劲回升亦都拉动了中国经济第二季度的增长。2017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增长为人民币13.1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6%， 是2011年下半年以来最高的增速，其中出口增长是 15%， 进口增长是 25.7%。 2017年夏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还有一个月就会在台北拉开序幕。今年5月，中国大陆代表团并没有事先通知组织者，突然退出团体赛分组抽签活动，抵制在台北举行的本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团体比赛。台北市政府世大运的组织者说，大陆方面当时给出的理由就是他们的运动员需要为全运会作准备，但是这个举动被普遍解释为北京为了令到台湾蔡英文政府难堪而采取的一项举措。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小月这个月较早时说，台湾方面欢迎中国大陆参与今年8月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其实体育交流我们都欢迎鼓励嘛，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团体或者个人来参加。
张小月说，其实体育交流大家都欢迎鼓励，所以中国大陆的团体或个人参加世大运，彼此都抱有一个欢迎的态度。7月16日晚，美国首都华盛顿100多名华人聚集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下面悼念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知名的意见作家刘晓波。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距离美国国会山只是隔几条街，这座仿照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面的民主女神像建造的纪念碑，是为了纪念超过1亿名共产主义治下的受害者。7月1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的刘晓波因病去世，终年61岁。出席者包括六四事件发生后流亡美国的中国作家、电视片《河商》的总撰稿苏晓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君涛、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郑毅，以及前89天安门云云学生领袖之一的王丹。王君涛形容80年代的刘晓波是一个率性而为的狂人，时常口出狂言，笔下亦都多些是一些辛辣讽刺的文字。他又说， 1989年初息的时候，圈子里面大多数人都讨厌刘晓波，但刘晓波并不以为意，甚至觉得那些是他独立特行的标志。中国江苏一座商品屋星期日发生火灾，导致22人丧生，警方初步认定是一宗人为纵火案，并且捉获了一名嫌疑人。常熟市政府说，事发亦都为一处城市居民出租商品房屋，是当地一间公司租住的员工宿舍。曾经在1994年电影《艾德伍德》里面扮演恐怖片巨星的老高西的美国演员马丁兰道在荷里活去世。兰道的公关人员说，兰道星期六因为并发症去世，终年89岁。兰道原本是一名漫画家，他在1950年代早期转行进入影视业。他在1960年代的间谍题材的电视剧《不可能的任务》之中扮演一位伪装的专家而成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荣尔族人在泰国的去留问题。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美国学者评论所谓的美国优先有可能会损害世界和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欧洲访问期间，在当地他一直奉行的美国优先战略受到欧洲各国领袖反对。在华盛顿，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学者发表了一本新书，分析说川普的美国优先战略背离了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推行的自由和国际主义理念。这样做不单止将会有损美国和全世界，而且有可能会助长俄罗斯和中国等等这些国家企图重新划分自己势力范围的做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包括北约峰会、世界工业七国集团峰会、世界二十国集团峰会等会议，美国在气候和自由贸易方面以及欧洲防卫合作等议题上都坚持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立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托马斯怀特在自己的新书《除却战争无所不用其极21世纪的世界竞争和美国未来的力量》之中说，美国从国际事务中退出在某种意义上会成就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国家2012年以来都一直试图修正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国际自由秩序。他说一种战略是克制，亦就是某种程度的退出，试图以一种普通的方式将美国当成一个普通国家，来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以一种狭隘的方式，以领土防御、周围的海洋、贸易路线、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明确利益等方式来看待美国的国家利益。他想奥巴马和川普这两位总统都属于这一类，虽然方式不同，他们试图找到一种方式限制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参与。他想长期以来这样的战略实际上是对势力范围模式的迎合。怀特是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为他的新书主办的新书发布会上讲这番话。参与发布会的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卡根亦强调，其实美国从国际事务上退出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奥巴马曾经表示美国军队将减少对世界事务的干预，川普只是更直接，姿态更加难看一点。卡根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超级大国又想退休》，在美国国内引发辩论。卡根仲说，至少参与全球事务甚至是美国民众的选择。他说，你只要看看国会的行为就知道，国会议员认为他们知道美国人民希望什么，他们认为美国人不希望更多的军费开支，更多的全球参与，这是一个趋势。维特的这本新书试图对冷战结束20多年后世界将会进入的模式进行分析。他说，由于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亦因为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当选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重新上台，世界重新进入大国争雄状态。
他说未来的世界只可能以两个模式出现，一种是继承二战以来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即是全球开放的经济体系，地缘政治相对稳定，各国边界基本保持不变，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另外一种就是注重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势力范围模式，即是俄罗斯主导东欧地区，中国在东亚地区与美国分权，实际控制住西太平洋地区。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在东欧和东亚地区积极打造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说俄罗斯在东欧试图利用自己的硬实力改变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边界，最终削弱欧盟和北约力量。中国虽然有所不同，中国倾向看到强有力的国际经济秩序甚至政治秩序，但是中国对自己所在的区域有相当的野心。中国试图将美国的盟友体系边缘化，用中国过去的朝贡体系来取而代之。威德认为美国从国际事务中的退出实际上迎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做法。他解释说，如果区域秩序崩塌，全球秩序亦会崩塌。他说应该对这样的态度，即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域竞争感到担忧，因为最终全球体系更依赖的是健康的区域秩序，而不是联合国或者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虽然这些国际机构很重要，但是区域秩序更加重要。一个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边界，如何尊重自己邻国的主权，要比在国际货币组织或者其他机构里面争取加权更重要。从过去来看，一个体系崩溃总是先从区域开始，然后先至到全球。惠特说，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美国总统川普的选择是退出国际事务。川普总统不止一次的批评欧洲和亚洲盟友搭顺风车。上任之初，他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六月，川普又宣布美国退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惠特认为这样的退出并能够更好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他说自由国际秩序一直以来成功地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促进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惠特还说，一个以中国和俄罗斯势力范围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会令世界更加动荡，同时中国和俄罗斯亦会进一步来考验美国的决心。在这样一个世界秩序中，贸易会减少，民主会退步，而美国亦将很快发现自己卷入冲突之中，而且美国的力量要比现在弱得多。惠特说，虽然二十一世纪大国之间的竞争会加剧，但是这些大国不愿意主动交战。惠特说，随着国家进入这种竞争，包括美国，但是他认为他们不愿意彼此交战，他们不愿意陷入一般意义上的战争。俄罗斯不想直接与美国交战，中国亦不愿意，他想美国亦没有兴趣与这个其中的任何一国交战，但是他们会竞争，因此他认为他的书取了这样的名字。但是他强调，这些国家会以其他非战争手段来竞争，包括网络战、经济战、威胁外交和其他各种方式和工具来推进自己的利益。有些手段可能会接近大的冲突的边缘。无所不用其极，除却战争，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美国加入二战前的承诺。他说美国会用尽除却战争外的各种手段打击法西斯。惠特在书中建议各国采取负责任的竞争来避免战争，但是有学者提出，历史显示国家行动不会总是理性的。在新书发布会的答问上，惠特亦表示，有时候战争的爆发会因为偶发事件或者是一方误判对方的意图而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超过60名寻求政治庇护的维吾尔族难民令到泰国又一次面临两难的境地。有消息说，中国向泰国方面施加压力，要求遣返这一批维吾尔难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科本在曼谷的报道。
羁押在拘留中心的62名维吾尔族难民，是2014年在泰国南部发现的350名维吾尔族人的一部分。当时他们正想前往土耳其。泰国是维吾尔族人出逃的一个关键站点。这些人是来自中国新疆的穆斯林。人权组织说，新疆近几年动乱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镇压维族人。人权组织指责北京方面有民族歧视，并且进行他们所说的严重的宗教打压和日渐严峻的文化抑制。北京方面则指责维吾尔族人和疆独以及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之间有联系。几百名维吾尔族人暗中出逃，经东南亚前往土耳其， 在土耳其已经有比较多的维吾尔族人定居。泰国军政府在2014年5月掌权之后，因为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面临西方社会的孤立。曼谷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教研室和安全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冯苏迪拉克说，泰国因为孤立而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近。2015年北京曾向泰国进一步施压，要求将境内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同时土耳其外交人员坚持这些人应该被送往土耳其。2015年7月泰国将172名维吾尔族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放行至土耳其，但是后来将109名维吾尔族人遣返中国，其中大部分是男性。泰国随后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画面显示，这些人被遣返时被戴上头套，左右都坐住安保人员。这一次遣返触动了愤怒的抗议者，他们到泰国驻土耳其使馆的一些建筑前抗议。2015年8月曼谷中心地带很多的中国游客前去进香的一处寺庙发生炸弹爆炸，造成20人死亡，多人受伤。还有人策划在中国游客经常光顾的一个餐馆制造爆炸，但是没有成功，两名土耳其人因此被逮捕。警方说那一次爆炸是破获一个人口贩运集团的报复，但是有报道说爆炸案的主谋已经潜逃出国。有分析称爆炸案与之前维吾尔族人被遣返回中国存在联系。泰国总理帕拉育说这一次的爆炸是泰国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分析人士说这一次爆炸事件亦导致政府内部的分歧。蓬苏迪拉克说这一次爆炸影响泰国的国内政治，涉及到哪个掌权以及如何掌权。副总理巴维翁素曼看起来愿意同中国交好，而总理帕拉育看起来比较中立。2016年5月滞留在泰国的维吾尔族人进行绝食抗议，并且说他们害怕回到中国后的人身安全会受到侵犯。副总理巴维的顾问亚坦阿戈恩说，关于维吾尔族人和一些其他滞留的群体的去向，他们还未有做出最终的决定。帕尼坦对美国之音说，情况是他们具体的来说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在评估遣返这些人群的可能性，包括是将维吾尔族人遣返至中国还是第三方国家。总理帕拉育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说他们还在处理评估仍在进行，但是他们还未有做出决定。这个就是说他们仍旧滞留于此，这个不单只是维吾尔族人，他们还有第二些滞留的群体。泰国在评估他们在维族人回到中国后能否接触到他们了解处境，但是人权组织仍然担心他们的命运。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大会秘书长杜科艾萨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他为那些羁押中的维吾尔族人的安危担心。他说泰国政府必须履行国际义务，确保能够迅速处理在境内无限期滞留的维吾尔族人的去处。位于美国的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布拉德·亚当斯在邮件中说，他们有面临失踪的危险，因此不应该被送回中国，被送回那个不透明不负责任的监狱体系的魔爪下，在那里他们很可能会遭到折磨，甚至有更坏的待遇。蓬苏迪拉克说，公众担心如果维族人被遣返会带来更多的恐怖袭击，加上泰国的国际关系在改善，包括与美国交好，这些因素可能会减轻来自中国的压力，所以情况可能与两三年前不同，中国不再独大，如果西方国家有示好的表现，就可以通过泰国这个军政府和中国抗衡，所以泰国不必完全看中国的面色行事。美国之音记者科本曼谷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Michael 同李华今日在华盛顿的国家建筑博物馆参加了一个建筑会议。 Michael 同李华这两个在纽约读大学的大学生，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非但交流得非常之好，而且还讲得很投契。今日请大家注意他们对话里面用的两个常用英语，这个就是 kickback 和 One Track Mind。
期中试终于考完了，有翻个周末真系好啦。虽然我要参加呢次大会，我都系觉得唔错嘅。
I'm glad we made it to DC. It's a good time to just kick back and relax.
我好开心嚟到华盛顿啦，可以休息下。不过你头先话 kick back 系咩意思啊？肯定唔系要踢啲乜嘢啊嘛。
No, I don't. I just mean to relax with my friend, you.
哦，同朋友一齐玩，即系话同我一齐玩。你头先话 kick back 系翘起对脚，痛痛快快嘅休息，系咪咁解呢？
Yes, kick, K-I-C-K, back, B-A-C-K. Last weekend, we were in New York and kicked back with your friends, remember?
没错，上个周末我们去纽约和我的朋友一起玩。这样说，我们上完堂一起去咖啡室休息，也可以说 kick back。不过我以前听人说过 kick back, 那个是指贪污受贿。
Yeah, it can be used that way as well.When one person pays someone else in return for a job or a contract.
哦，为了得到一个职位或者争取到一个合同而贿赂某个人，这个也可以用 kickback 来表示。这么说， kickback 可以解释做休息，也可以解释做给某个人一些钱用来换取一个工作职位或者其他好处。那这两个意思完全不同的，那他们的拼法是不是一样的？
When you mean corruption, kickback is one word. When it means to relax, kickback is two words.
哦，是指贿赂的时候， kickback 是一个字。在指休息轻松的时候， kickback 是两个字， kick 和 back， 就差一点点。没错了，那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公司的总裁将合同给了一个被他回佣的承建商。
Yeah.That company executive got a kickback. Sometimes a government official gets a kickback from a company for government contracts.
是啊，有些承建商为了得到政府的合同而贿赂政府的官员。
Well, enough about kickback. Hey, do you want to go to any of the panels this afternoon?
你问我下午要不要参加哪一个小组讨论，就去那个讨论东方建筑特色的小组啦。其实我好想去咖啡室休息噶。
Okay, maybe once we're done with the panel, we can go out and do something fun.
好主意。小组讨论之后咧，我哋就去玩咯。好啦好啦 ，Michael， 会终于开完啦，我哋要计划一下今日去边度。不过我要先饮杯咖啡。
Okay, okay. Jeez.You have such a one-track mind sometimes. Do you know what a one-track mind is?
不知道，不过呢，我知道你在笑我而已。
No, I'm not making fun of you. One-track mind means you're only thinking about one thing all the time. Today, all you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is coffee.
哦，原来 one-track mind 就是整天想着一件事。你说我今天只是想到咖啡，那你就错了。其实我每天都喜欢喝咖啡的。你要说我 one track mind， 咁我都冇办法啦，我要靠咖啡提神啊。
You should remember this phrase. It's commonly used.
哦 ，one track mind 仲系常用嘅讲法，所以我要记住。我搵个例子啦，睇下我用得啱唔啱。你识我朋友黄光啦，佢成日喺度做嘢，从来唔想第啲嘢嘅。你可唔可以话佢系 one track mind 呢
？Yeah, you can say that.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works.Never does much of anything else.
哦，佢就系咁样嘅工作狂。你哋男人都系 one track mind， 脑里边成日想女仔嘅。
Yeah, there's one particular girl I think about.
啊，你净系想住一个？边个嚟噶
？Oh, here's the coffee shop. Two coffees, please.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李华今日喺对话当中系用咗 kickback。当 kickback 作为一个词的时候，意思是指贪污受贿。当 kickback 用作 kick 和 back 两个字的时候，意思就是解休息，和其他人一起玩。他们在对话当中是重用了 one track mind， 意思就是指脑里面只是去想一件事。各位听众，今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川普总统最近在白宫欢迎到访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两位领导人重申支持美韩全面战略联盟。美韩战略联盟从创立以来一直是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安全、稳定与繁荣的关键。川普总统重申，美国将运用包括常规和核能力的全部军力，协防南韩抵御任何的攻击。两位总统将继续致力于应对北韩构成的威胁。两位领导人重申，这种联盟将致力于对抗北韩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对和平与安全越来越大的威胁。川普总统和文在寅总统承诺将继续协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完全可核查、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美国和南韩继续呼吁北韩保持克制，不要采取挑衅和导致动荡的行动，履行其国际义务和承诺。两位领导人坚称，北韩的核试验和前所未有的数量的弹道导弹试验直接违反了多个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和南韩将致力于实现现有的制裁，并实施新的制裁措施，以便最大限度的对北韩施压，迫使其停止挑衅行动，回到建设性的谈判中来。在合适的条件下，和北韩对话的大门仍然敞开，美国和南韩以及国际社会一起随时准备着，如果北韩选择正确道路，将会为北韩提供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两位领导人对北韩人民的福祉表达深切的关注，尤其是北韩当局对其人民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践踏人权。川普总统和文在寅总统欢迎美韩联盟压制和防御北韩威胁的力量。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一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二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听晚再会。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